师兄们，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圆圆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种子翻腾于坐下观照，见性于宝刃。今天我们该学第207问了。我先读一下。问：安住保护，是否将此无念而知觉了然的灵明寂寂光景，常常在人世逢缘之境中相应相应，守之护之，或者才有念起，即迅速回光转而空之，与这空性相应呢？答：对。在应缘接物时，只有当世的一念，无有第二念，坐后毫不留念，如未坐过一样，这是无住无着功夫。好的，魏老师，
我们看看这个。对，我觉得大家应该参与一下啊，你看看，你也仔细看看，你要总是听吧，你可能就是没有从你自心过一下啊，就和你自己啊自心没有衔接起来。我觉得那可能是就听了一个声音嘛，啊，或者听了一个道理。我们看这个207问，安住保护，那这一定是明心见性之者啊，安住保护，要不他保护什么呀？他要安住，还要保护。安住保护是否将此无念而知觉了然的灵明寂寂光景，常常在人世逢缘之境中相应相应，守之护之。哎，他打个问号，你看看这个师兄，他有问，他心里边有疑惑啊，或者才有念起，即迅速回光，转而通知，与这空性相应了。我们看这个上师说的是对，就是说你谈到安住保护，那就是才有念起，即迅速回光，转而空知，这就是保护，这就是安住本性。这也就是说与空性相应了啊，一样啊。除了这个，所以上师说对呀 啊，在应缘接物时，只有当世的一念，无有第二念。这个我觉得我们的师兄弟肯定是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看呢，去公园溜了一下，留意自己最那什么，跟自心相贴合的那个一景，还要感受，还要再感受，再感受，那个印象越深刻越好，他是这样子。但上师你看，我们浏览的时候自观浏览，那这就是只有当世这一念嘛，你浏览那就是了，就对了，无有第二念。哎呀，没有起那个知道它好坏，但是没有贪恋啊，没有留着那个尾巴。你看坐后毫不留念，这个我们就是挺不容易的。我们要找这个，对吧？找一种接受，觉得那个很惬意啊，很舒服啊，或者是很反感，或者很厌恶，什么什么。你这个后边这个念，实际上就是个妄念嘛，是个妄想啊，如未做过一样，浏览完就完了，还跟你进去没有关，走马观花是一样啊。你看，这是无住无着功夫，简直是无住无着功夫。所以我们是要保留一点，保留这些东西，对吧？在心里边觉得这才好像有这个韵味，你看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知是了知，知是了知，必然之光景，没有后边的这个，就是在那儿，还做一下文章。做事的时候，就是只有当事做事这一念心，做完就像行云流水一样，未做过一样，这就是无住无着功夫。看看这个有没有师兄弟哪儿不懂的，可以，我们可以 沟通一下。
嗯，就是啊，师兄们对这一问啊，包括这个提问题的这个人啊，他说的这些话里面有不太明白的或者有点疑惑的都可以打出来啊，也可以申请连麦，今天也有位置。魏老师你看啊，这个他这个人说的就是在人世逢缘之境中相应相印，他说的这个相应相印是不是也就是遇事逢缘的时候你起念了，然后呢就是说觉那么一下，他这个是这个意思吗？他不叫守之护之吗？他要将此无念，无念的这个灵知，他要在遇事逢缘的时候，他要和他相应相应。
那你从头读嘛，安住保护，是否将此无念而知觉了然的灵明寂寂光景？讲这个光景，常常在人世逢缘之境中相应相应，我就觉得这就是多事的呀。这上师说了，你看，只有当时一念啊，跟什么相应啊？你这个当时一念遇人事那个应缘的这个本身就是灵明寂寂，本身就是它，你还用再相应一下，还用手还用护，不是的。哎，遇事无心，遇心无事，应该这样。
就
是他肯定他没有完全领会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他还没有完全相应。我们说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是一念不生，但是是了了分明，一念不生，不生这个什么相应啊，相应啊，守啊，护啊，什么这个都已经出圈了，已经就是有偏颇了，这么说。本身就是一念不生，怎么算一念不生啊？你遇事无心啊，一心无事啊，没有再第二念了啊！你这个做事应缘而起用，这本身就是啊。
对，他如果再有一个守之护之的话，是就多事了。是的，所以他这个理解其实还是有误的。
这样子没法安住在本性中，也没有法保护他那个无助之真心。他当成一个景了，光景了。
对呀，他要是当成一个光景了，他就该然后相应相应呐，他守之护之啊，他就会这么想。
对，所以上次说应缘皆无是只有一念，就是遇事无心，一心无事嘛。你已经在应缘了，这个本身就全体了，全体都是，还要怎么样？
对这一问，师兄们还有疑问吗？我觉得魏老师刚才也说清楚，就是你应缘接物的时候呢，只有当事的一念，无有第二念，实际上你这已经是相应了，如果你再起一个什么念头，那就已经是多事了。
再看看后边上师说的，做后就是说这个事儿应完以后毫不留念，就是我刚才说了，比如说你去公园走马观花，去公园遛弯了啊，遛完就完了呗，看完就完了呗，毫不留念，跟未做过一样，未做过你知道是什么样，就跟你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一样，就那么干净啊，你心里边没有一点点影子呀，痕迹啊。就是说的这个意思，这就是无住无着的功夫。再一个，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告诉你，你任何时候不留情，不留尾。你不是喜欢那个特别惬意的那个景啊？为那个你喜欢的那个景而生情，而生情。你留尾不就是影子吗？就是这个意思。哎呀，这个功夫是这么做，这才叫无住无着。
是的，以后去公园遛弯啊或干什么的时候，哎，就走过就走过啊，走马观花一般的，不要再生什么觉受啊感想啊，啊，这样就是无住无着，这样就比较潇洒一些了啊，也就不留尾巴啊，不回想。嗯，魏老师把这个问题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师兄们也没有提出问题，看来都明白了。那我们就进行下一问。208问，若在闻声时仅闻闻声者是谁，闻声者谁，有时似乎近似无念而轰然，但有知觉的光景，可转而又失，是否叫承当第一？如何承当？答：问，闻声者是谁？是在为物使用，如以物这能闻声者及自己主人公，则不需问，但保护他不住声即得，更不需起念承当，起念承当则是头上安头了。好，魏老师，
这个实际上是你修行过程中啊，就是终于有这个能所算亡，就是你妄心息下，你会明白这个咨询问的这个问题，否则的话，你就是住在这个能所上，你可能我觉得看不明白，那没法弄懂，光这一个，哎，闻声者是谁？你这个地方你就是大有疑惑，哎，是我，我听见了。你都是有落处，哎，谁能听见啊？那个谁，有形有相吗？没有形，没有相。你看，我们看这一问啊，若在闻声时，就是听见声音，哎，闻声时，仅闻闻声者是谁？你看他弄的这个闻。我听见声音的是谁？你看他自己就挺绕的啊。有时似乎近似无念而空然，这都是他有意做的呀。我感觉到是他有意的。哎，闻他弄不清啊，他自己在那试验，在那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他似乎嘛，根本就是还没到这儿，他似乎他不确定，哎，好像是哎无念。无念的时候是什么样啊？他说是空然，带有知觉的光景，可转而又失。你要失得了，他怎么会有失也没有得呀？也没得也没失，离开两边，那才是真闻，就是才知道那个闻声者是谁，上师说他这种情况是。肯定是不对啊，连猜带蒙带那什么，带揣摩带疑惑。你看啊，闻声者是谁？对呀，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啊，闻声者是谁？我能听见声音的这个是谁？能不能听见声音？听见了，听见的能听见声音是谁？是在物前，就是为物使用，哎，就是指嘛，如果以物这个能闻声者即自己主人翁，这就是已经体会到了啊。既然体会到了，那没有一个失也没有一个得。主人翁他恒常心性者，他从来没有失去过，也没有得到，也没有就没有这个两边这个事儿啊。如果是已经知得主人翁，这就不需要问了，就不需要问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已明白主人翁啊，那你就不需要再这每天问啊，闻声者是谁？闻声者是谁？就不需要这样问了啊。为物权这个是有用的，它是指，而是回光啊。但保护他不住声即得，更不需起念承当，起念承当则是头上安头了。保护他不住声，这个可是， 也不是听见，也不是没听见，哎，不在文不文理，你看那个正是谁？哎，这个地方，说也不管用，会就会，不会就过去，没关系，以后再说啊。
嗯，好的。这个师兄们有疑问的话再打出来啊。这个魏老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嗯，我们现在如果不会的话也没事，慢慢做功夫，然后慢慢的来。好，我们进行下一问。209，常于妄念流动时，回光返照，前念已断，后念未起，至中间空明，这样做好吗？答：不对。妄念断处即自性空明，不需再起念观照。
这个都是很要命的，哎呀，这是。就是说你差一丝一毫，你心里有挂住有住着，你就体验不到。因为说了嘛，前念一段后念未起，妄念流动时回光返照，前念一段后念未起，他认了个什么呀，他认了一个前念过去了断了，后念还没来的时候，他认中间这个没有念头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空明啊，这个空空这个觉受嘛啊，他认这个东西，认这个镜像啊，这样做好吗？上师说就不对，上师说不对，我们不是认前念一段后念未起，就是说把中间的这个时间拉长，这个常常是这样，这个就是见性，不是这回事。我们是说欲前念一段后念未起而不落断灭的时候，不落断灭就是说前念一段后念未起，这是什么？猛着精彩，一念灭后后念未生，后念未起嘛，正这个时候不断灭的是什么？不是关注那个空，就是说不是关注那个没有念头那个中间那个光景延长时间，不是这样子。上师说不对，妄念断除即自性空明，不需要再起念观照。他观照了吗？我看看。
他没有。
对呀、他是问了一句，这样好吗？就说明他不确定。我们说的就是我说这个，前念一段后念未生未起的，正欲此时应该猛着精彩，这个时候回光正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之现前嘛，不断灭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我觉得他是就是说这个地方啊，他不能落于那个断的那个地方，也不能落到那个后面那个空灵的那个没有念头的那一段啊，这我觉得他都算是都是一个圈套，就有落处。我们说的是一念不生能所伤亡啊，能所伤亡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这个那你能够相应就相应，不能相应就再继续用功吧，特别是我们那个新手啊，老是想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还是不这样做啊？这样说，你看他说这样做好吗？上师说的不对，也就是说，你看上师说的是妄念断处即自性空明，所以这个妄念一断，不断灭的这个自性就是本来空明啊，不惜再起念观照，好像我也觉得他没有在说观照的事，就是说不要再起念啊，这样好不好啊？是不是中间空明的这一段越长越好？这都等于他起了念啊。这个你真到这份上了，你自己肯定是自无所住啊，能够体验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 全体现前。那个时候语言道不出，思维不得，就是说不得道不得，就是这种光景啊。这个很难跟你说清楚，我们也不能住在那个光明镜里啊，也不能住在那个段上啊。他应该是正那时是灵知知性活勃勃的，不断念，也而一念不生，他是这样的。
嗯，好的，魏老师慈悲啊，给讲了这么多，就这么一句话。那我们这个继续做功夫吧，这个就像老师刚才说的，说不得，思维不得，然后就是做功夫心正吧。210问，因工作忙，有时观照力不足，便采用了大圆满中断念法，一天数十次，这样于颠倒中四脚前有些把持力。答：这种简易禅法于事盲人最适用，你能每天做数十次，日久功深，自然于不知不觉中打成一片，而归家稳坐矣。
这个法儿我就觉得好多实行地都在用，都在用，因为它很简洁用了也很方便随时都可以拿来用，它也没有什么形象啊，不需要什么仪式啊，什么什么，这个都不需要，是吧？是你心里边猛然一喝，就是你心里想一下，断就行了。特别是就是工作忙的时候，忘失了关照，就是说肯定工作中还掺杂着很多这种妄念嘛，妄念起的时候，他就会泯然一绝。有师兄弟就跟我说，哎呀，我都不是几十次，我可能有这几百次，就说明他能发现他自己在工作中不仅是工作，而且在那个缝隙啊，就是那个隙心啊，他那个妄念这往外冒，往外出他就是发现就断，发现就断，发现就断，所以一天他不是数十次，他很多次，他说用熟了，用熟了，那可能白天也是这样，那也能断，晚上也能断，睡觉里那个睡梦中，在这个睡的过程中也能断，因为他已经掌握住他这个诀窍了妄想一来他就断，不仅在白天，晚上也可以。所以你看这个师兄就说，一天断数十次，这样子好像与颠倒中倒是有些把持力了不像以前那么跟着跑呗。跑的一天到晚跟着跑，都不着停歇的，再累也跟着跑，那是那种情况。现在知道关照了，再一个就是适合他，再一个适合这个人，他用这个断法断字法，他用的很得力。那上师说的，你看你能每天做数十次，日久功深，就是你老断妄想妄念，一发现念刚起就绝就断，这也可以，或者是。这个念起来，这个妄念起来了，起来了，你发现了，你喊一声断，心里喊一声，又不影响别人啊。上次说这个日久功深，这就说断的到最后，你知道是什么呀？就打成一片，他就不起了，他起不来了啊。当然，这个要日久功深啊，它不是一日之功，也不是少时之功，而它是日久之功啊。说自然于不知不觉中打成一片而归家稳坐，就是说那个妄想起来，老是那个妄想，它不能形成行为，它不能去就像以前一样跟着跑了，就拼命的去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了。现在他知道是妄想，他一来用这个断的法，那个念头就归于无形了啊。就这样子时间长了，他那个念头总起都没有那个。跟他对应的那个就是没法去实施去，他老是起了不理他，或者是起了断了他，他自然就是归于无形无中了，无形无相之中啊。那就是说归于无形无相，就是打成一片就是这样的。那上次说这就是归家稳坐，就是妄念再也侵袭不了他的自心嘛就一直是什么状态，意思是这个灵明不昧，就是那个如如不动，是这样子的。你看他说师父说打成一片了，归家稳坐了这个 要有恒心。往往我们就是，哎呀，这年轻人发现这个念头多了，可能有时候就把这个自己啊吓住了，以为念头多了就是认为自己修的不好呀啥，不是这个事。我们说过好多次了，没有修法前，我们的妄念一直依然是那么多，但是从来没有发现过自己错，就不会发现，没有回光过嘛，他就发现不了自己错，总认为是外境干扰自己，对自己有疲扰，总认为是外面来跟自己不对付，是吧？老找自己的麻烦，是这样。现在学佛以后知道，哎，关注是修心，他知道是自己的事儿，是自己心上执着的事儿。所以你看他断来断去，断的是他那个执着呀。有那个执着没有湿透的时候，他就会那个念起来了，或者是说翻种子，哎，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一直断，一直断，坚持不断，三五年、二三十年、几十年，也是半辈子，哎，他总会有一日。能够打成一片归家稳坐。那个圆圆老人在那个略论里的说，是心中心行人行持三五年即可打成一片归家稳坐。大概啊，我说的不是原话，大概这个意思。当然你看是哪些人，不是指所有的人嘛。这里边也是就是你自己勤苦用功，就是除妄习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绵密，是不是？你如果不是，你还能坐享其成，坐等打成一片，那咋可能呢？对吧？你还要跟你自己的那个习气啊磨呀，跟世人世上磨，就是说能够不理他，能够安住本性啊，这样才行。哎，你知道不知道？到后来，那个念头它自然不会来袭击你内心了，它就不来了。前面是空空朗朗啊，心无一念而细作，就是这样子啊。你时间长了，特别是有些老师兄日渐自己的那个空力增强，就是不着相嘛。如果一执着，一有一起执着的时候，那当然了，哎，你自己还要觉察呀，嗯，这个就是靠我们自己了啊，就是没有明心的，就是没有证到这个一念不生两分明之，没有这个能所上王，没有这个什么虚空粉碎大地平等者。也可以一念下回光返照顿悟这个心体啊，也可以啊，甚至是说我有了这样的见地，我就可以做这样的功夫呀。做了那个久久而做，它就是日久功深，它自然是心空明朗照，它就是这样的呀啊，就是什么东西都干扰不着你，好像和你心没什么关系，你知道吧？哎。就是我那天昨天晚上给师兄弟聊天，就是我们比如说是出行，哎，沿着马路那个人行道走，靠右边行，因为人行道除了你还有很多呀，但是它和你不相干呢、啊、就这样，你也知道那人来人往，但是它与你心它没有妨碍啊，哎，就是这样的嘛。像我们那个平常也要这样做功夫，哎，那个念头也要这样子，或者是你给它断掉，就是不让那个念头来袭击你，或者是你念念无助嘛，那他也赖不着你。嗯，就是这样。你知道最后是个什么情况吗？我们现在是欲一念顿悟正无声，是吧？我们能够这个欲念顿悟，哎呀，突然能所伤亡，这个时候无妄也无真，是八地菩萨的境界，如如不动，是吧？就是灵智凸显这个样子吧。但是你有余习，他习过来以后，哎，我怎么我过了几天了还不如那一下顿悟的时候，那一下毫无那个挂碍的时候，那个心呐、啊，朗朗的啊，就是空明朗朗的，嗯，那是你欲那一念顿悟啊。你不能念念呐，你没法做到念念了之啊，你没法做到念念如此。所以念念如此就是你所有的起心动念都是无助而能了之，那才是你本体自有的这样的心境啊。就这种也不能说状态，就是说到这个地方，他应该一法不离，哎，应该是这样子，无妄也无真，应时时刻刻这样才行。这样时间长了，他就是能够打成一片，打成一片就如如不动啊 啊，就这个意思。你心外持的时候，向外关注外边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发现了也是断，或者散乱之际也喊断啊，就是让你那个心呢、啊、切下来切下来切下来，就是这个意思。
212问，坐下很少忘记保任，干活休息也一样，有时一想观音圣号或弥陀圣号，耳边自动响起念佛声，甚至流行歌曲也是一样，怎么办？答：这耳边的一切音声均不可踩它，任它自生自灭。
有些师兄就是这样啊，比如说他那家的念佛，哎呀那个佛号声时常在耳边响起，睡觉也响，把他自己也气得够呛，对吧？都有这种现象啊。就原来就是一直念一直念，上师说过这个事啊，一大可不必理他啊。你要理他，那可能你心里边就说对你自己不好吧，不说那么严重啊。坐下很少忘记保佑，干活休息也一样，有时一想观音圣号弥陀，耳边自动响起念佛声。这就是他过去这样子经常念，因为他也不会关照。哎，有好多师兄弟是因为这关照，他也是从无相中下手，他不清楚怎么关照。实践关照是最简单的，就我们念头一起发觉了，你发觉这是等于什么呀，等于你一回光，那个念头那个执着的那个力啊，就松动了，念头就没了。哎，可是师兄弟他不会弄啊，他不会用，就是这个无心可心，他不会用这个功夫，他就怎么办呀？他就一天到晚的有事没事他都提着这个一句佛号，哎，或者是提着咒语怎么样啊，他就会形成这样的情况。他还以为他不念的时候就是打妄想了，实际上这个观音圣号弥陀圣号等等这些，它都是一个工具，是转你妄念的一个工具，实际上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妄想来了，转不动，一觉也觉不空，那就提起咒语来，提起圣号来，提提提，哎，提的过程中念的时间长了，直诵弥陀圣号了，直诵这个咒语了，那个你刚才没有念那个圣号之前的那个念头，它就没了，那个妄想就没了，只剩弥陀圣号。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把这个弥陀圣号应该也放下。哎，这就对了。如果说你一直提着它，你一直提着它干啥呀？我们修心地法门，就是你这个地方应该清楚啊。我们所有的办法，就是所有的这些佛法，它都是方便，就是转我们的心呢。有执着的时候，转为空明啊，空朗，哎，这就行了。所以你看上师说，你耳边的一切声音均不可理睬，任他自生自灭，就是没有看得上他，哎，没有把这个事儿当成个事儿。如果当成个事儿，以为是好功夫呀，是什么呀，顺身的功夫呀，那你就错了，对吧？原来我们上师在前面就是问答集里边，前面还说不可理啊，理理要那什么呢？我们不说入魔，你就是对你自身不是很那啥吧，不对你修行没有力了。这个你要弄清楚，你就不会执着这个圣号。哎，
213问，有时在念头上没觉察，念尾巴上才知道。答：这是觉迟了，力量不够，要看话头，念头一来就化空它。如念头转了个圈才看见，那是看的画尾巴。所以禅家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观照的好处就是，念头来了就知道，境界来了，有的觉照在前，有的觉照在后，顺境不易察觉，而恶境界却易觉察。
因为你们就比如说念头，你可能就会着在念头这个念上啊，你说个念尾，你也是着在念上，而且搞不清楚这个地方。就我就说有，肯定有师兄能够把这个事儿能捋得清啊，有，我们群里有啊，他能明白。说一个简单的，上次说这不是觉迟了吗？有时念头上，有时在念头上没有觉察，念尾巴上才知道。 嗯，那这个上师说，那你这就迟了，哎，就是那念头就任他起来了都，哎，都已经起来了，这个就是觉迟的力量不够，要看话头，话的头，念头一来就化空，那话头是什么呀？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有师兄能够清楚吧，我感觉到念头未起时是什么样，念头还没呈现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念头一来就化空，这个念头刚一起你就应该发现它啊，发现它就令其空寂，知道它是虚妄嘛啊，或者是哎这个念起了半截你发现了，或者是它刚一起你发现了，那这个时候化空都比较好啊，就是创始说这个是觉的力量不同嘛，或者刚要起念还没起来了你能发现那是最好了。我是说刚要作意要起念了，一执着一起执着，后边紧跟着就是念起来了，哎，那这个更维系了，一般的人可能发现不了啊，那个作意，哎，都是念头起来了，哎呀，那要是逆的可能发现的还快点，如果要是顺的那都跟着念头裹挟到一起，可能就是去觉受了，或者是怎么样了，是吧？这个就是念头一起你就看得见，这就好。这个应该我们那个新中心的学人达不了100座的时候都有这个力量，可是四兄弟往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就会误解，他以为念头来了是个坏事，哎，不是，就是你看见念头起是你的般若的智慧，你看上师说觉迟了嘛，力量不够嘛，对吧？你要是没有一点觉的力量，就像那个没有学过佛的没有做功夫的，他就不知道，一直跟着跑，成年从生到死就是跟着跑，跑到死吧，从生开始跑到死啊。那我们做功夫的人都知道了，哎呀，平常我那个坐下还好点，心还没那么乱，坐上我乱的，我那个心里就觉得就心里边恐惧了害怕了怎么样，是吧？那个时候正是你一发现他了，发现他怎么办呀？不理他呀，不理他怎么办啊？把心放在那个刺咒上。哎，上师还说过一句话，如果发现座上发现念头起来了不理他，就是说怎么不理他，把心用到刺咒上，用这个咒语遮住你自心，然后那个念头就不见了。但是这种力量没有这么大的时候，它可能会是一边起的念头一边念着咒，哎，会是这样子，也会啊，就是说我们那个咒语不能完全摄住我们的意念，就是做不到吧，就做不到也很正常，我的意思，也很正常，也可能就是说，哎，那念头起来我马上知道了，我不管那个念头不念头啊，我知道快起来，我不管它，我赶快就把心放到赤咒上。但是你也不能提得太过了啊。上师说的意思就是说，马上用这个咒遮住心，遮住，哎，然后一开始可能提得紧一点，后边慢慢放松。说过这样的话，这就是做过功夫的呀。我们师父是这样做功夫过来的，所以他说的很细呀。很清楚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坐上发现念头来了就不理他嘛，不睬他嘛，然后就念咒就行了，是不是？如果是坐下对景生心了啊，那一样啊，一样啊，如念头转了个圈才看见，那是看的化尾巴，就是说念头起来了，一直到念耳都成型了，都就是什么内容啊，具体什么都已经萦绕在心了，已经在满心都是这个念头了啊！你这时候才看得见，上师说那你已经到了化尾了，人家就是功夫好的那个灵力的，就是念头刚一冒头我就可以转啊，可以转，就是我们那个新手可能还不太难，那可能念头它不是一两个念头，它一堆起来了，对不对？它不是转一个圈，它一直跟它念念相续的，对不对？我们那都在看，那就是有点更晚了。对，就是发现的再晚，但是我们终有一觉的力量。一觉的时候，就是不管坐上坐下，坐上我们就是刺咒嘛，哎，就转了啊，就把这个心转到这个刺咒上， 念头就没了。坐相也一样啊，坐相也是实在不行我们就提起上面那个说提起咒语啊，提起佛号啊都行啊，只要能转得动啊，就是用这些佛号啊或者断啊什么哎，这都可以可以来转它。这个功夫要慢慢自己要做呢，你不能满心都成了这个念头了，满心都成了这个妄想了，全成了这个念了，自心就是念念相续，这个自心从来没有空寂了，这种就没有安然的时候啊，坐上全成了那个妄念了，就没有咒语了，就等于这个妄想啊，把这个妄念把你那个咒语淹没了啊。当然你这个时候你愤然而起，就是令觉啊，赶快啊啊，怎么做正确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你看这个禅家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就是念一起就要知道啊，知道就是念起我就看见了，马上就可以采取就是我们的般若智慧啊，用那个什么符号什么来代替它啊。观照的好处就是念头来了就知道，对啊，就是观熟了，念头一来他就知道，后边念头正来着了你都知道，或者是刚要起你都知道，再往后他还没来你都知道，哎，你刚要作揖他都知道，哎，你自心都知道，你就充满了智慧啊，就是般若嘛。咱看啊，观照的好处就是念头来了就知道，境界来了，有的觉照在前，有的觉照在后，这就是我说的，你觉照力强了，那个事上你到了，你都先知道了啊，你那个心还没动了，你都知道了，它就没法发作了啊。有的觉照在后，觉得那也没关系啊，就是它来了，我们发现它，终会发现它，发现的一刻就斩断它嘛啊。顺境不易察觉，而恶境界却易察觉啊。那个就看我们平时了啊，平时用功的程度，就还是说着你要发心呐、发心到位，再做功夫，用不了多久就能够根尘脱落。哎呀，这个念头念尾说的很多了，但是还是不容易清楚。
对，老师，就是坐下，坐下念一起就知道这个念头是不是指的那个贪嗔痴慢疑的这些执着呀？
那你说的这字是初啊，要刚作意都知道，我们说了他刚要起了，他没起呢我都知道，我那个心又要动啊，那个贪嗔痴还没现前呢，他都知道。你看有的觉照在前呀，他都起不来，那个觉照在后有可能起来了，就是说你那个是逆境的时候你可能马上能觉察了，顺境的时候你觉察不了，那再一个就是他没来了我都知道，就是我那个执着那个劲儿就要来了我都知道，后面跟着就是打妄想，就是作意一下子就要分别执着取舍，好坏的取舍就跟着后面来，取舍完了那好的我得不到我不生气，那时候才起贪嗔痴慢疑啊，那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是那个顺了我心里边惬意的很，不顺了我心里边就要发怒啊，贪嗔痴啊都要起啊。我看有的师兄弟是不是很有不清楚的，就是这个。
师兄有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念头起来就知道，比如刷牙的时候想着其他事情算不算妄念啊，他是这个问题。
你知道不知道海师兄，你知道你刷牙的时候你正在做事的时候你起的这个念头有用没用啊？没用都是妄想。有用没啊？比如说你想起个念头打人家了，这有用没有？没用，没用就是妄想。
海师兄，魏老师已经回答您了，你要是明白了你打个一。我想着工作的事情。
那你工作还没到了，你都想什么呀？我不知道你想着工作赚多少钱。实际上你知道吧，你都是打妄想，实际上是这样，你预计的完全和你工作上那个进入工作状态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你计划那个往往都用不上，你知道吧？可是人不当家，人不当家， 你知道大禹祖师说的，祭灶就是我们那个心的写照，祭是不动，灶是不断灭，它是没事的时候就是寂然的，就是不动的，需要用的时候才起灭嘛。你的工作还没到呢，你要起吗？一般来说都是打妄想，就是你进入工作状态，工作状态并不是你原来计划的那个样，你就是不怕累，你就这样想嘛，对吧？比如说你这个你刷牙了，过五分钟我要上车了，你不能说我过半小时我还不知道了，那还行了，对不对？那你肯定知道啊，要是半小时五分钟就应该赶到车站了，你半小时还没赶到了，你不是那个期间在打妄想吗？我们是用的时候它就起，不用的时候它自然是寂然不动的呀，用的时候就开始造了，就是不是奇妙用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人谁能做到啊？都是还没有，还事儿还没来呢，就那个心都飞出去了，向外翅膀，我们应该安住。
好的，他知道了，明白了。还有一个广东的蔡师兄，他问老师，如果生活中想有用的事儿，就不是妄想吗？例如想做好生活上的事儿，这样做会比较好的想法。
比较好的想法，不打妄想才是好的想法吧。就是你想有用的事儿，那不是你想，你用的时候自然就是去做了。比如说你不是生活吗，我就给你打个比方，你早起你都看到你家里没菜了，你会忘掉你中午吃啥，他自然就会起用，就会去买呀，他不会忘了吧，忘了他中午饿肚子啊，对不对？
好的，广东的蔡师兄啊，知道了。
我们平常啊，就那些没用的念头都把那个心里填得满满的，就接着上下不通，那个内心啊，就是要不上是说不到落堂的时候，好像那个整个身心啊它不通透啊，就是这个我们这些妄想在这丝丝缕缕的在这拥塞着拥堵，实际上你这个身心它灵妙的很，遇到事它自己处理的，就是我们自己处理好的很，不打妄想自然会那个恰到好处。
好的，这两位师兄都已经明白了。好，没有问题，我们进行下一问。214问，般若正观法门中讲观的问题，要求从心窝处起观，不取舍之，而避免某些学人因过于集中头部引发高血压之类病症，对吗？答：观心是观心念起处，不随之流浪，即念起即觉，一觉即空，既不着在心窝头部，也不着在丹田或脚下，持咒也只是心念耳闻，不着处所，松紧需随时调整，不可过紧或过松。
我这个是不知道是从哪儿借鉴过来的这种修法，不是心中心的，
脚下的般若正观。
哎呀，他这个这是另外一个法门的人，他穿过进来本来就不用这么费劲，心中心的修法真是简洁，不用这样费劲。观心是观心念起处，就是说你观照我们自心，就是不向外用功，就是说心不外扯啊，就观自己的心，观心是观心念起处，关照自己自心，就是说时常关照自己的自心， 就是妄想一起，妄念一起，妄念一来我都知道。哎，也就是说你心别向外吃，然后有缘了而应，这就正好，这就对了啊。就是说你看观心是观心念起的嘛，啊，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念头来了，我们都知道，哎，回光一瞥，就是回光一下斩断它，那个就是心念的起处，哎，就无形无相啊，不随之流浪。就是说念起了，什么叫随之流浪啊？就是念念相续，相续不断，你不就是随之流浪了吗？你一开始起了个念，你把那个念当真了，你并没有对峙，也没有断，也没有怎么样，就跟着这个念跑起来了。然后这个念它不是，因为我们众生啊，它是这样，哎，它是这样啊，它是起了这个念，它会联想，哎呀，一个，它就成了一串了啊。它不是一个念头起来，然后就是能够歇下来了，它不是这样子。只有我们说，我们功夫能够做到心和境不相斗的时候，不粘着的时候，它就不流浪了。一般人做不到这个地方，做不到这块，所以你就看好，你念一起，你能发觉马上令它空寂嘛，对吧？空不了，我们说了，你不是念咒嘛，把它转掉，用这个智慧把它转掉，用这个佛号，就是我们的自信之心转掉，把这个妄想转掉的，然后把这个佛号也放下，那个念头也没了，就不随着流浪了吗？对不对？即念起即绝，对对对，后边说了，一绝即空，这就是我说的这个啊，你要做到这个，念起念一来就能看到。那你说我看不到，你看不到你就流浪嘛，对不对？一觉一真正你发现那个念来的时候，你一看它就空了，因为它是虚妄的。所以你回光一看那个念的时候，它就空。没有心窝，什么头部也不在丹田脚下啊，就说没有这个事儿，哪有这回做功夫住的一个地方呀，什么地方都没有。所以上师说你观心念的起处呀，无心无相，没有哪有个心窝呀，头啊什么，没有这些东西。次咒也只是心念耳闻，次咒也只是心念耳闻，这个也是大家掌握起来有难度。不住处所，就是说你念咒的时候别说我从我嘴里发出来的，是我耳朵听到的，这就说你住到处所上了。松紧去随时调整，不可过紧或过松。这不住处所就是没有处所，这心这是无形无相啊，这就行了。我看看
QQ 平台啊，转来一个陕西李师兄的问题，他说修心密900座了，请问魏老师，起念头之前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吗？
啥事儿不是呀？啥事儿都是，凡夫时时刻刻也是用的，也是灵知，但是你要施得它。你这何况你都修900座了，你这就不能跟你说那个是吧，你都900多座了，起念头之前，你不起念头之前也是他。
陕西的李师兄，魏老师
不
给您说明白了。
我不知道你的心境到哪儿了。我们是学到这个地方，念头起处啊是等等。那个无形无相就是说我们的真心了，我们真心就是指的灵知之性，但是你现在到哪儿了我不清楚，你自己现在自心修行到哪一步了我并不清楚，只是知道你900座了，900座就应该有这个机会能够见性，这个是有的。
啊，陕西的李师兄啊，如果您还需要和老师互动的话，可以就是说继续发打文字啊，继续的聊。上一问呢，魏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二百一十问，下作观照应了了觉知，我起了什么念应该清楚是吗？答：起念要知道，但不能跟他跑，不能记住这个念。念起即觉，一觉即空，像水上画图一样。还是这个类似的问题。
这个因为你知道吗，我们的心它是无形无相，所以你说到这儿，你说了了觉知也好，你说这个了知一切也好，一觉即空也好，你说念起即觉也好，它都是说的无形无相。可是我们这个人呢，除了着相，他又不知道这个什么呀，离开这个相。要不是让我们那个绵密用功呢，坐上坐下这样绵密用功啊，上师说的是起念要知道，下坐观照，我看他这个问题啊，下坐观照应了了觉知，我起了什么念应该清楚是吗？上师说一起念你要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你为什么起这个念，你就是执着了他就会念，又念我，否则的话是念念无助的，既然无助他就是无念。这个过去我们也不知道呀，撵着上师问怎么就是念而无念，念而无念什么，怎么起了念就是念念无助就是无念的，这搞不清啊。要弄清这个，你还得真是用功夫，让你妄心邪相不能着相，夺那个念的相。对，起念要知道，但不能跟着他跑。我们都说了好多次了，什么叫跟着他跑？我想的这师兄弟可能还是分不清，有的师兄弟能分清，有的师兄弟不清楚，就是说有的人能了知，有的师兄心里边还是一头雾水啊。起念要知道，就是说起念了你也不知道，你跟着妄想跑，跟着妄念跑，那是不对的吧，对吧？所以你起念要知道啊。又说了，不能记住这个念。你知道我们众生打的这个起的这个念都是妄想啊，都是妄念，是能所思念。他是有执着了他才起个念，起个念他就执着这个念是我是真实的，就跟着这个念跑起来了。就是这样。你看上师说的不能记住这个念，念一起你就要知道，知道就是觉呀，就是马上知道这是妄想，一觉即哭，让你这样做功夫，做功夫做到好的时候，就像啥水上画图一样，水上画图没样啊，还更有那啥，像虚空中画，有样吗？没样啊，对不对？我们要做这种，就是说我们的心时时刻刻要无形无相，
杨师兄也说在这个地方过不去的人多，就是起念了要知道，但不能跟他跑，
念一起我就发现了，发现了我就领觉了，领觉了他就没了。
广东的蔡师兄说起念头不知道，跟着念头想就转变为妄想，如知道断就得。对呀，能断也行啊。
这个就是我们意思，就是说做这种功夫呀，就你我再说一遍，就是说我们众生打了这个妄想，起了这个念，起一万个连一个有用都没有，就是因为执着而生的这些念，所以让你妄心息下。你那个心呢，它会灵灵觉照，硬而无助，它自然会，它就有这个妙用啊。
还未能做得到，广东的蔡师兄。
那你知道这个路就行了吧，对吧？我们知道怎么做就行了，对吧？
对，知道方向了，然后下面就是努力了。 师兄们，还有三分钟，就下课了，看还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的话抓紧问啊，我们今天不往下进行了，今天就讲到这样，有问题抓紧时间问。
这今天说都是关照的。
对，关照是正行，重头戏。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只要发现念头一起，就令它空寂，对吧？就是一个我们的目的，但是不一定能做到，但是我们是奔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嘛，去做嘛，对吧？
对
对，而且还告诉你刚才说的什么念头念尾都说了，哎，那也有的师兄弟那念头都不是念尾巴那个事儿，都是念念相续，哎呀，那就是一睡醒马上就开始了，那个脑子他就习惯了嘛，
哎，真是就习惯了，不停地转了。哎，还有一个啊，那个陕西的李师兄继续问老师，起念的是他，不起念的也是他，可也不能着在他上，如果着在他上，就有一个念了，也不能着他吧。
那我问问你，有这个他没有？
李师兄啊，您那个继续打字啊，给老师问您呢。
你那个他是啥样？问你有这个他没有啊？
他说有，魏老师。
有就是有落处，就是。也不是有，也不是实有，也不是断灭，哎，这个地方更不好弄，不是有心，不是无心，了了觉知，不着见闻。你说是有啊，是无啊？它不是有，也不是无，哎，它不能落到有里，也不能落到无里，哎，落到有里是凡夫，落到无里仍然是凡夫。就没有个落成。
不知道陕西的李师兄啊，听明白了没有？他说也不能说没有，他说现在就是放不掉。
放不掉什么呀？有没
根？放不掉那个他呗。
有个他就有你，那不是有能说？
对呀，你有个他，你就是有了呀。他还是坚持他的那个知见，他说有。实际上他继续问的这个还是有着在有上了，
着的有个灵知，有个觉，嗯，
对，
有个觉，那不是忘失了吗？就是失心用事，落在那个地方，落在你那个意识身上，就告诉你有是不可得的，好吧？
嗯，好的。
怎么
放掉啊？
你有东西吗？你那个他是个啥样啊？你说说。
我们在等您啊，李师兄，您继续打字啊。
他是什么样啊？你说。
他说他没样。
刚才说了，你这是有个他，你这个有个他，你就把这个他告诉你不可得，告诉你了，嗯。
魏老师已经跟您说了。对呀，您知道它无形无相了，但是您还执着一个无相。
那个东西也不可得，这个你描绘的这个也不可得。
对。
没话了。
没话了，刚
没话了，
刚
才没休息。
那今天
究竟是没有东西吗？他能找着东西呢才怪。嗯。
是啊。哎，这还有一个海师兄的问题，他说魏老师好。不用的时候就是寂灭的，寂灭是不是就是不起念头了？
就是说如如不动啊，寂是如如不动，哎，寂照照是不断念，哎，是妙用无穷，哎，寂照照寂，这是我们本体的，就是这个样，就我们的寥寥分明的灵知，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就是这样。寂照寂照照寂的就是这样。好吗？
好的。 啊，海华师兄明白了哈。广东的蔡师兄说老师很厉害。
哎呀，不说了。
好的，今天我们已经拖了四五分钟啊。好的，今天我们就学到这儿了。魏老师辛苦了，感恩魏老师，魏老师晚安，也感恩师兄们啊，师兄们晚安，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再会。